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恩哈！我们十班弟兄姐妹又可以带我们，这是一起思想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个救恩。但愿我们真的是领受了神这样的恩典，能够有敬畏的心啊，来对神有回应。我们呢，先呢领受神的话，之后呢，我们再一起领受圣餐哈。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你借着十班的弟兄姐妹所唱的这首诗歌，看到当年主耶稣基督一步一步走上十字架，舍身流血，不是因为他有罪，而是因为他要担当因我们的罪，我们自己应该受的刑罚。主啊，在你有恩典，在你有无比丰盛的恩典，我们仍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要靠你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话。主，今天你借着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知道如何来敬畏你。祝福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时间很快，前边我在讲申命记，讲申命记的第五章，因为第五章它有讲到十诫，我花了十次跟弟兄姐妹呢分享十诫。那下面呢，开始讲十诫下边这段经文，从五章的22节到呢6章的3节，这里呢进一步是对十诫的一个总结，也是对十诫的一个回应。那事实上申命记呢，从此就开始呢，讲到呢，约中的生活准则，第五章开始，一直到呢，从4章44节一直到26章19节，就开始讲呢约中的生活准则，开始进到一个细节，这个十诫的总纲讲完了，开始讲一步一步呢。讲一些细则啊，一些细则。在这里头我们看到，摩西在进入十诫的细则之前，摩西呢在约旦河的东岸，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了，摩西呢带领他们，已经到了这个约旦河东岸。我们知道摩西呢，是不能进去的。但是呢，摩西呢，在要进入之前，让以色列回顾呢，他们过去的历史。在第4章、第5章、第3章，在这些回顾历史当中，当然历史上又发生了好多的事件。那摩西呢，在给以色列人回顾这个历史的时候，他重点讲出两件事，是他们呢，不应该忘记的。那第一件事呢，就是神怎么带领他们出埃及，这是在第4章，神以大能的膀臂带领他们出埃及。那出埃及的目的是什么呢？神说要从以色列人中招出以色列人来，神要做他们的神，以色列人要做神的百姓，就是说神要跟他们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那这个关系就是要在西乃山借着摩西以立约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呢，在回顾的时候，摩西呢也重点的回顾了，就是在西乃山立约，神跟他们是怎么显现的。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看到说，这些话是在西乃的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小语，你们全会懂的。哦，神荣耀的显现是以自然的这个形式，是有闪电，是有密云，是有火，这是呢用自然的形象来彰显出神的荣耀来。那回顾到这里之后呢，颁布了把这个律法 重新写了一遍。我们会看到呢，耶和华神荣耀的显现和启示，在第四章那里特别的提到说，耶和华在显现在启示的时候，耶和华只是用大声说话，只是用声音，没有用任何的形象。所以呢，你们要单单爱神的时候，不能以任何的形象来呢敬拜神。那另外呢，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里头特别讲到以色列人听到了神的声音，听到了神借着摩西给他们颁布的这个律法，他们讲到他们对神的一个回应，他们看到了神的荣耀，他们听到了神的声音，他们产生了敬畏之心，他们不敢呢再听神的话，以至于呢他们呢请摩西做传话的人，做他们跟神之间的中间人，或者用一句话说，做神和人中间的中保，而且呢发誓要遵行神的律法。那摩西呢开始担当起一个作为神和以色列人中间人的一个角色，他要听神的话，他要把神的话原原本本的教导给以色列人。那这就是大概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的一个大框。实质上呢，这个五章，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5章22节到6章3节，这可以说是他从六章一直到11章，大概这6-7章的经文的一个概括，一个总的一个原则。这里讲到说，你们要听到神的律法、律例、典章了，你们要敬畏神，敬畏神就是要遵守他的律例、典章。那下边的经文里头告诉我们，就是哎，都有哪些律例、典章你可以遵行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看这还是一个总的原则。那这里头我们想进入这个，从学习几个功课之前呢，我们先看呢这段经文里头非常可以说是让我们理解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的两节关键的经文。这两节关键的经文呢，就是神对以色列人他们经历到神的荣耀之后的感受和回应的一个肯定。这里讲到说，你们对我说的话，你们对我说的话，这是摩西说的，跟以色列人说，你们对我说的话耶和华都听见了，耶和华对我说，这百姓的话我都听见了，他们所说的都是，就是他们所说的都是好的，他们所说的都是对的。下面呢是神的心愿，说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这里讲到说唯愿他们能够总是在所有的日子都能够遵行我的一切诫命，这里说一切诫命 all commandments， 不是一条，而是所有的，所有神启示的话都要听，都要来遵行。而且目的是什么呢？说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呢永远得福，这样呢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就对他们子孙来说都是好的，直到永远。而且这个不是一时的，不是他们在今生的，而是直到永远。所以这是神呢对以色列人反映的一个肯定。从这个肯定里头呢我们呢可以学呢三个功课。这三个功课里头，一个是呢神认为以色列人对当时见到神荣耀之后的这个反应，哦，是有敬畏神的心的，他们存这样的心，他们这样的反应表明了他们敬畏神。那这是一点。另外呢，我们会看到敬畏神要表现在什么上呢？要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要遵守他的诫命，要有行动。 然后接着呢，目的是什么呢？神是为了人的好处，说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能够永远得福。所以呢，我跟弟兄姐妹呢，就分享呢这三点。敬畏神呢，要有谦卑顺服神的心。敬畏神呢，要有呢遵守神吩咐的行动，要有行动。那敬畏神呢？敬畏神是为着神百姓自己的好处。那在进入这三点之前呢，我想特别呢，给弟兄姐妹呢分享一下这个敬畏神中间的这个敬畏这个词。敬畏呢，可以说是一个动词，也可以作为一个形容词。那它有几层的含义？它通常指呢是这个奴隶对主人的畏惧。弟兄姐妹，在当时的时代里头，他有主人，有奴隶，有奴仆。奴仆对待主人那个心，我们可以想想，哦，他在这个主人的手下，他依靠这个主人来供应他所需要的，所以他就有一颗那样的畏惧的心。因着畏惧，他会什么呢？有顺从，他会听主人的，主人吩咐的他就要照着主人的吩咐做，甚至有的奴仆要看主人的脸色行事，因为如果不这样，他就没了生活的出路了。所以这个敬畏有这样一层意思，在当时的时候指奴隶对主人的一个畏惧。另外呢，这个敬畏还可以翻译成什么呢？这害怕，可以说是人犯罪的之后的一个害怕，人犯罪之后的那种畏惧感。弟兄姐妹，圣经里头我们最先知道的那个犯罪之后的畏惧感，我们能想到的就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亚当听到神的声音来了之后，亚当是什么反应？躲起来。当时这个创世纪三章八节这样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所以这个词，我便害怕，这个词就是在跟这个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头神说的他们敬畏我的心，这个词敬畏这个词是一个词。所以这个敬畏第二层的意思就是他犯罪之后的害怕。当年亚当犯罪之后，他怕见神，他躲避神，这是一层，他害怕畏惧。那另外一层就是圣经要表达的这个敬畏，这也是让他的子民该有的敬畏，是什么呢？是一种圣洁的敬畏。这个圣洁的敬畏里头当然要有一个畏惧，但是这个畏惧是因着看到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看到自己的光景之后产生的一个心境，或者是产生的一种心理，产生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之后呢，还有一个回应，这个回应呢是带出尊敬，这个回应呢是带出崇拜，这个回应呢是带出这个要顺服。所以可以说是信徒因畏惧永生神而产生尊敬，这是呢圣经要让他的子民有的敬畏神的意思。所以在诗歌智慧书里头，敬畏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敬畏神远离恶事， 这都是诗篇箴言，约伯记那里头提到的。所以关于这个敬畏神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哎，因敬畏要产生一个回应。在圣经里头有几个比较明显的例子，那一个呢，就是弟兄姐妹你要看一看以西结书。在以西结书里头，神呢向以西结显现，那彰显出他的荣耀来。我们知道有四活物啊，有苍穹有火，有闪电。在以西结书里头，以神这样的一个荣耀的显现为贯穿，那每一次提到以西结看到神这样的荣耀的时候，弟兄姐妹，他都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他都匍匐在地，看到神的荣耀，他就匍匐在地。这是敬畏之心的一个表达。这是以西结。那另外呢，我们知道以赛亚先知，他看到了神的圣洁的荣耀的神，他的反应是什么？呀，他这样说，他说他见到圣洁荣耀的神之后，看到自己的不洁，他就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这是当年以赛亚看到神的荣耀，见到这位圣洁的神的时候他的反应。那今天呢，我们会看到呢，以色列人当年他们在西乃山跟神立约的时候，神向他们显现，他们的反应。我们看这个经文，所以我们看第一，先看第一点，说敬畏耶和华神要有谦卑顺服的心。22节这样提到，说这些话是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晓谕你们全会众的。此外，并没有添别的话，他就把这话写在这两块石板上，交给了我。这是摩西跟以色列人讲的，回忆当年在西乃山立约、颁布十诫以后，讲到说这些话。是耶和华在山上说的，这些话是前边的，从6节一直到呢21节讲的10诫，也是我花了10次讲到跟弟兄姐妹分享的。那摩西回忆说，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是在火中、云中、幽暗中，这是在旧约里头神显现的时候的一个光景。神荣耀的显现是以这种自然的这种现象来彰显出来。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这里摩西特别的回顾说，说是大声晓谕你们全会众的。大声讲，为什么要大声讲？弟兄姐妹，小声讲你们可能听不见，所以要大声讲。大声讲你们听得见，听得清楚。而且呢，是他就把这话写在两块石板上，这是圣经里唯一的地方写到呢，神不但启示出来讲出来，而且呢，神是写出来。为什么要写出来？这是要让以色列人能够看得清楚，清楚明白神的话，而且是亲手写出来。这个说明这个是实践是相当相当的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分了10次跟弟兄姐妹分享。写出来就是什么呢？神颁布的这个命令在约中的这个实践是完全的了，你不可加添也不可减少。所以呢，申命记4章2节这样说，说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所以实践相当的重要。神这样给以这样的一个形式给当年的以色列人做这样的启示。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神用手指写字， 这是一次。其实在旧约圣经里的还有一次，是神用手指写字。弟兄姐妹，你要读但以理你就知道，在这个但以理里头，有一个王伯撒撒提，应该叫什么，那个王的名字我有点忘了哈，就是尼布甲尼撒的，应该是他的孙子，他不敬畏神，结果他们在跟会众跟他的群臣宴饮的时候，拿出他们把神的圣殿中掳来的那些器物喝酒的时候，有指头写在墙上，是审判的话，神定义要审判，所以神写下来的就是重要的，神写下来的我们绝不能轻看，而且神写下来的是清清楚楚的，就在这里，让当年的以色列人听得清楚，看得明白。啊，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呢？就是在这里，以色列人他看到神的荣耀，他们这样讲他的那个感受哈，他的感受，他讲到那是火焰烧山。啊，你这是摩西还继续回应，你们听见呢，从黑暗中出来的声音，啊，你们支派中所有的首领和长老都来就近我。以色列人派了代表，派了他的首领，派了长老，长老他们的领袖来呢，对呢，摩西讲这话。那讲这话里头，我们会看到呢，他说啊，看呢，耶和华我们神将他的荣光和他的大能赐给我们看，然后呢，我们又听见他的声音从火中出来。今日呢，我们得见神与人说话，人还活着。在云中，在火中，在雷中，在闪电中，以这样一个形式显现。这里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形式是什么呢？是彰显出神的荣光，彰显出神的大能。他们看见神的荣光，看到这位神是有荣耀的神，看到这位神是圣洁的神，看到这位神是有大能的神，哦，他是亲身这样经历了。我们很难体验他们当时看到神之后，他们这样一下子就知道这样一位神是这样一位神。他们看到了这位神，听到了这位神说话，而且是大声说话，从火中讲出来，没有任何的形象的说话。他们竟然还活着。在他们的理念当中，神不可能直接跟人说话，神也不可能直接跟人显现，跟人显现，因为这位圣洁的神，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有罪的人是站立不住的。所以他们继续说，现在呀，这个大火要烧灭我们，我们何必冒死呢？我们再听见耶和华我们神的声音，就必死亡。凡属血气的，曾有何人听见永生神的声音从火中出来，像我们听见还能存活呢？我想让弟兄姐妹特别注意这一句话，就是凡属血气的，何曾有何人听见永生神的声音从火中出来，然后像我们听见还能存活呢？这里有个对比，这个对比是呢，属血气的，凡属血气的，弟兄姐妹，这个凡属血气的指什么呢？指人。凡属血气的指人，然后他对神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描述呢？弟兄姐妹，这里是永生的神，永活的神。神是永活的，人是属血气的。这里又提到说，哦，我们何必冒死呢？我们不能再听了，我们再听了，我们就要死了。有血气的是要死的。我们知道死是怎么来的。死是因着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神说你吃的那个日子必定死，所以人来到这个世上就不能长久活在这个世上， 人生的呢这个日这个这个生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就注定呢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上，属血肉的，属血气的，一定是要死的。所以这个必死的人在这个永活的神面前是站立不住的。所以以色列人这样一个光景说，我们不想再听到了。所以以色列这样反应说，没有属血肉的人看见神，看见这位永活的神，像我们看见一样，像他们听见这样还能存活的，所以他们就害怕再见这位神，他们就害怕再直接听神这样说话，以免呢在这位圣洁荣耀的神面前灭亡，何必冒死呢？其实呢，摩西呢在4:32也有这样的话说，你切考察在你以前的世代，自神造人在这个世上以来，从天这边到天那边，曾有何民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像你听见还能存活呢？这样的大事何曾有，何曾听见？这也表明神对以色列人的怜悯，神特别拣选他们，向他们显现，跟他们说话，让他们知道当怎么行。所以这是以色列人当年他们的一个反应。看到这样一个反应呢，我们会看到呢，他没有像亚当那样呢惧怕说，哎，我要躲避，我要远离，他有惧怕，我不想再听了，但是呢他没有呢跑得远远的，他呢是要呢还要跟神建立关系，但是他建立关系的方式是什么呢？是在这里，就是说他们开始求摩西了，说求你近前听耶和华我们神所要说的一切话，然后将他对你所说的话都传给我们听，然后我们就听从遵行。哦，这就是说求摩西，说摩西啊，你要到耶和华面前，你把听神所说的你都听来，然后你把听说从神那里听的所有的话，哎，你都给都传给我们，然后呢我们就遵行。哦，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所以他们没有想着远远的，哦，这位神让我太害怕了，哦，我离得远远的，我跟这个神没关系，他说还是要有关系，他还要听这个神的话，但是呢他要中间要有一个中间人，有一个传话的人，他们希望摩西就是成为这个传话的人。而且呢传完话，他们呢有一个愿意的心智，就是我愿意顺服遵行。这也看出神这个当年的以色列人在这位圣洁荣耀大能的神面前谦卑下来。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们现在有好多愿意追求的弟兄姐妹，好像很容易要说，哦，我听见神跟我说话了，神跟我说，我盼望我们中间很少有弟兄姐妹这样讲哈。我们听到这样有人这样讲，我听到神跟我说话的时候，我们要小心，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是真神真跟你说话了吗？盼望我们有些像当年以色列人有这样一个敬畏神的心，他们要从摩西那里然后听神的话。这是一个我想这是一个重点，强调以色列人看到神荣耀的，看到神荣耀的光景，看到他们自己的光景，他们是属血气的，属血气的必死的，这位神是永活的，荣耀的，有大能的一个反应，而且这个反应得到了神的赞赏，得到了神的肯定，他们这样讲都是好的，他们这样的反应是对的，但愿他们长存这样敬畏神的心。 所以他们把耶和华当成他们的神，他们谦卑的让摩西做他们和神之间的这个中保。他们也表明了这样顺服遵守神话语的心志。弟兄姐妹，我们稍微扩展一点，在申命记后边，在十八章那里头提到呢，摩西有提到说神要给他们在中间兴起另一位先知来。在申命记十八章十五节这样说，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这是摩西说的，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的。然后这讲到什么呢？说你们要听从他。然后主，我们说你们要听从他，就是说在这里头以色列人说，哎，你跟摩西说，你近前来听耶和华的话，然后你把耶和听到的话跟我说，我们来遵行。摩西快把神的律法颁布完之后，摩西跟他们说，将来呀，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你们要听他的话。我们知道这一句话最终实现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摩西所说的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弟兄姐妹，我们要回想一下当年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他开始跟他的门徒显明他的身份，他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显明他这样一个身份，他要做的事就是他要到耶路撒冷去，他被弃绝，被钉上十字架，然后呢死后三天复活。讲完了这个之后发生了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你们记得吗？第一次他彰显预言，他要到耶路撒冷被弃绝，被钉上十字架之后，他去有一个在荣耀的显现，就是登山变相，这样一个福音书里头都记载了这样一个过程。主耶稣基督第一次预言完之后，他过了六天，这里头马太福音十七章这样说，说耶稣就带着他的三个核心的门徒彼得、雅各还有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然后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耶稣的显现彰显出他的荣耀，彰显出他的圣洁。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向问摩同摩西说话。彼得对耶稣说，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啊，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彼得说，哎呦，我在这里搭三座棚的，这里太好了，一座给你，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在彼得的心目当中，好像摩西、以利亚跟耶稣是平等的，但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这就是在申命记里头摩西预言的那位，所以将来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他的。兄弟们，我们到现在的时候，我们跟以色列的这个所经历的已经不一样了，神的启示是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到我们的时候神已经把这些事情都写在圣经里头，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这样的一个救恩。我们因着圣灵跟我们同在，我们接受了这位主，我们要可以效法这位主，我们也听到主的吩咐，我们也可以遵行他的命令，圣灵给我们能力。 但我们呢，也要有敬畏神的心。尽管我们可以直接的都能够听到神，借着圣经，借着圣灵，就是我们能够领受神的心意。我们呢，要有敬畏神的心，是说我们要真的听耶稣所说的，真的能够活出耶稣基督所说的谦卑顺服的心。那第二点呢，我们看敬畏耶和华神，要遵守神吩咐的行动，就是要有行动啊，这是要有行动啊。我刚才有提到这块的经文还是一个总的原则啊，他讲到了特别提到了说31节这里说我可以站在我这里，我要将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传给你，你要教训他们，特别这句话，使他们在我赐他们为业的地上遵行。要行动，要有行动，有心要有行动。在这里头我们看到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传给你，那具体的诫命律例典章呢，就是在申命记后边还有具体的有讲。我们会看到从6章到11章这里头有提到说，哎呀，诫命律例典章敬畏神一个表现在一个行动里头，说你要单单敬拜耶和华神，不能拜其他的偶像啊。所以有这个具体遵行哪些诫命，一步一步的启示出来。那有了这个之后，我们看这是神这是神给他给以色列人的一个吩咐啊，给摩西的一个吩咐啊，这是神对摩西说，哎，我答应他们了啊，你就做我和神和以色列人之间的中保。接着呢，下边这个经文呢是摩西跟以色列人的吩咐。摩西呢这样说，说所以你们呢要照耶和华神所吩咐的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的地上长久啊。我们会看到呢，摩西呢他照着神的吩咐来吩咐以色列人，要呢谨守遵行耶和华神所吩咐的，就是敬畏神，你要有行动，要呢听耶和华的命令，就是神怎么说以色列人要怎么做。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其实原文如果按照原文的顺序的话，就是说在所有的道中，在所有的道路中，耶和华你们神耶和华你们的神命令你们的，你们都要去走。哦，这好像耶和华神的命令就像一条路一样。所以耶和华神的命令可以说是生命之道，所以你走在耶和华神的命令当中，你走在这个生命的道上，要有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就是不能偏离左右，不能左偏左，也不能偏右，你要毫不妥协的遵行神的命令。我们知道世上很少有人有是不偏左右的啊，特别美国的政治里头，我们会看到民主党和共和党或者左或者右啊，一朝天子一朝臣，谁当道他所行的路就不一样了。特别在这个在边界的问题上，民主党他就是主张能够开放，共和党上来之后他就主张这个关闭啊，这个就不一样。但神的路来说，他是正路，你要行在其中，不能够偏左或者是偏右，因为这是什么？这是真正的生命之道。想遵行这个耶和华神命令的时候，好，谨守遵行这个神的命令，要有行动的话，我想一个楷模，一个例子，我想弟兄姐妹都能比较熟悉的，就是亚伯拉罕。当年亚伯拉罕神呼召他，然后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他对神一步一步的认识，他对神的信心一步一步的加增，以后神也应许他有个儿子啊，最后他跟萨拉生了儿子，叫什么了弟兄姐妹？以撒。结果神又跟他说你把你的独生爱这个独生的你所爱的献上去。 亚伯拉罕啥都没说，圣经也没告诉我们他想什么，圣经没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有埋怨有想什么，圣经只告诉我们神这样说，让他献上以撒，他就背上柴，领着这个带上两个仆人就去献上了。他真的要献上的时候，天使这样跟他说，天使怎么说呢，说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这是亚伯拉罕，所以要敬畏神，要表现在要有行动上，这个行动呢是要遵守神的命令，因为神的命令是生命之道，神的这个生命之道可以使人脱离黑暗走向光明，神的这个命令呢可以呢使这个有血气的人有永生，这个生命的之道到耶稣基督那里头，这个生命之道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之后跟我们说，我来是要叫你们得生命，而且得更丰盛的生命。主耶稣基督也吩咐他的门徒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的教训他们遵守。神应许，主耶稣基督应许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所以还是要敬畏神，要爱神，一定要表现在呢遵守神所吩咐的，走生命的道，走生命的路，不是走自己的路。走生命的道，走生命的路，也不是走别人的路。不是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神这里说，借着摩西说，在所有的道中，耶和华你们的神命令你们的，你们要走，你们要去行，行在耶和华神的道路当中，这是正路。就像以赛亚说，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从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箴言里也这样说，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所以敬畏耶和华神要有遵守神吩咐的行动。那最后一点呢，我想很快就过一下神吩咐我们是为了神遵循他的命令是为了人的好处哈，这个我就不讲了。这里头特别有提到说，使你可以在牛奶与蜜之地得以降服，人数得以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人数增多得福，这是对你有好处的。然后呢，使你的日子可以得以长久，这个33节说，使你可以存活得福，是你的日子所要承受的地上长久。这里呢就是说我们敬畏神，遵守神的吩咐是为了人的好处。所以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呢，你会看我这里我就不展开了哈。当年以色列人他们惧怕神，他们请摩西做他们的中保，然后说凡神所吩咐你的，你教训我们，我们来遵守。我们现在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因着耶稣基督成为了人和神之间的中保，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可以呢得生命，可以有生命的之道，而且有能力走出这个生命之道来，那也可以使我们这有血气的必死的，我们有了永生的生命，我们有新的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呢？我们盼望与主面对面，我们不再对神像当年以色列人那样惧怕。当然敬畏神的心是有的，但是我们可想神，可想耶稣基督，我们盼望主再来，盼望将来跟神能够面对面。这是我们现在应该呢就是要有的一个 盼望啊，应该要有的一个心智，就是说我们要靠神而活，走神的路啊，遵行主所吩咐的，靠着圣灵活出来。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愿我们弟兄姐妹听了你的话，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你要做我们的神，借着耶稣基督，你爱了我们，让我们可以做你的子民，做你的百姓，也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就求你帮助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有敬畏神的心，在凡事上，主啊，能够照主的话而行。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